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结束哈萨克斯坦牧灵访问之旅，回到罗马，前往罗马圣母大殿谢恩。在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闭幕之际，教宗方济各敦促各宗教和社会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提高妇女和青年的参与度。在努尔苏丹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大会发表最后宣言，世界宗教领袖决议为维护对话而努力。教宗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在努尔苏丹接见了伊苏会同会弟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9月15日结束在哈萨克斯坦的牧灵访问，他的专机在罗马时间当天晚上8点01分抵达罗马达帆基机场。隔天16日一早，教宗便前往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圣像前祈祷，然后返回梵蒂冈。在每次国际牧灵访问前后前往圣母大殿，已经成了教宗方济各的惯例。教宗在哈萨克斯坦完成他的第38次国际牧灵访问后，也渴望向罗马人民素来敬爱的圣母再次表达感谢，并祈愿他这次的旅行能在将来结出果实。教宗此行的一大目的是出席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自2013年3月份就任教宗以来，教宗方济各在每次国际访问出发前和返回后，都会在圣母大殿的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圣像前祈祷片刻。教宗方济各到访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已有90多次。教宗方济各于9月15日出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闭幕活动，感谢在座人士从世界不同地方而来，在旅途中携手同行。教宗强调，在战争的疯狂使得疫情的各种问题雪上加霜的此刻，与会者为对话服务的承诺比以往更加宝贵。教宗本次牧灵访问的格言是和平与团结的使者。教宗由此指出，这里的使者是复数的，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需要集结众人之力来应对恐怖主义暴力试图煽动的愤怒气氛。当时这恐怕会把宗教变成冲突的场所，假冒宗教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披着宗教的外衣，却持续助长恐惧，令人对宗教有所顾忌。因此，这几天我们能再次团聚一堂，乃是天赐良机，有助于重新肯定宗教真正且固有的本质。哈萨克斯坦地处亚洲中心，自然是个适合相遇的地点。教宗表示，在这个国家里，政治与超性有着健康的联系，良好的共处形式， 从而维持各自领域的独特性，既不混淆也不分离。教宗强调，那些渴望合情合理地表达自身信仰的人，必须随时随地受到保护。不幸的是，很多人甚至连现在都还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到迫害和歧视。我们必须确保宗教自由绝不可只是抽象概念，而是个具体权利。接着，教宗重申了本届大会的最后宣言的三个关键词，即和平、妇女和青年。首先，和平一词概括了一切，表达出人心深处的渴求、梦想，以及我们旅途的目标。教宗说，我们迫切需要和平，因为在当今世代里，每个军事冲突或紧张局势的热点和对峙，都必定引发有害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严重危害国际关系体系。另一方面，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和平不能被缩减或维持敌对势力的权力平衡，或者出自于专制独裁，而是名副其实的正义的成效。谈到妇女这个关键词，教宗表示，在我们寻求和平的过程中，必须提高妇女的参与度。妇女为世界带来关怀与生命，她们本身就是迈向和平的道路。教宗也强调了托付给妇女更高的职务、更大的责任的重要性。至于青年这个关键词，教宗称青年现在和未来都是和平与团结的使者，青年比其他任何人更热切地为和平发声，尊重受造界的共同家园。让我们把受教育的机会放在青年手中，而不是给他们具毁灭力的武器。我们要聆听他们，不要害怕接受他们提问的挑战。教宗最后吁请在场所有宗教领袖不忘昨天的苦难，并向明天敞开，让我们向前迈进，以上天的儿女、希望的编织者、和谐的工匠以及和平与团结的使者的身份，在尘世间携手前行。世界各宗教的领导人承诺，尽一切努力确保有利于宗教、文化和文明之间对话的活动。他们在努尔苏丹作出承诺，要为促进和平采取进一步措施。首先承认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处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的价值。这份文件由教宗方济各和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于2019年2月4日在阿布扎比签署。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在结束时发表了最后宣言，各宗教领袖承诺，在一个受疫情打击、全球化进程和安全受到威胁的世界中，以和平及合作的名义为加强文明对话共同努力，促进精神和道德价值。宗教领袖们表示，他们深信任何冲突都会产生连锁反应，能导致国际关系体系的摧毁。他们解释说，极端主义、激进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所有形式的暴力和战争都与宗教毫不相干，因此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协助受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打击的宗教团体和族裔社团，以期结束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并开展对话，让他们积极参与为提供冲突解决方案的行动。宣言指出，多元化和宗教差异，以及种族、性别和语言的差异，是天主上智的体现，他以这智慧创造了人类。因此，任何针对 某一特定宗教和宗教教义的强制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宗教领袖们呼请支持任何旨在落实宗教间和各教会间对话的倡议，强调与联合国和任何其他实体共同努力促进不同文明、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对话，敦促各国保障其国民具有尊严的生活环境，并缩小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在福利方面的差距，鼓励在社会中维护精神价值和道德准则，并认可宗教领袖和宗教外交的重要作用。因此，该当让宽容、尊重和相互理解成为所有宗教宣讲的目标。宣言列出35点，呼吁不要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与爱好和平的国家及宗教相提并论，扩充教育和宗教教育的角色，加强家庭制度和保护妇女的尊严和权利。宣言中也呼吁支持世界上受军事冲突和自然或人为灾害影响的地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应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这份宣言和大会的果实将成为现代和未来人类推动宽容、相互尊重及祥和的文化的重要指南。下次宗教领袖大会也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定于2025年。关怀和大公运动，这是教宗方济各9月15日上午在圣座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私下会见耶稣会同会弟兄时的两个关键词。罗马公教文明期刊主编西安东神父说，就如往常那样，教宗在他的牧灵访问期间会与耶稣会士们见面，这是兄弟友爱的时刻。会晤在当地时间早上九点之前开始，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又一刻钟。耶稣会公教文明期刊将刊登整篇谈话内容。在整个俄罗斯区域共有25位耶稣会士，这个区域包括白俄罗斯、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则没有耶稣会士。这次与教宗见面的会士有19位。西安东神父说，这是个非常友爱、轻松和坦率的会晤，以素来十分关注的牧灵幅度谈论了当前的地缘政治框架。西安东神父接着表示，教宗特别关怀虽小却极为活跃的教会团体，也关怀在俄罗斯区域的教会团体，他叮嘱耶稣会士的使命尤其是关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9月4号是加尔各答德勒萨修女丰盛纪念日，教宗方济各称她为穷人的母亲和慷慨分施天主慈悲的人，推崇德勒萨修女努力维护人的生命，俯身照顾那些虚弱被遗忘在街头等死的人，认出天主赋予他们的尊严。他告诫尘世的权势者们，必须在他们所制造的贫穷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对德勒萨修女而言， 慈悲有如盐，给他的每项善功添加了味道。慈悲有如光，照亮那些处在黑暗中的人，他们甚至无力再为自己的贫穷和痛苦而哭泣。教宗方济各也向全体义工界推荐这位女性和奉献生活者的典范，愿她成为你们的圣德模范，愿这位不知疲倦的慈悲善功者帮助我们日益懂得，爱是我们行为的唯一准则，爱不求回报，不受各种意识形态束缚，爱的对象是所有的人，不分语言、文化、种族或宗教。扎尔各答的德勒萨修女于1910年8月26日出生于斯科普里，也就是现今马其顿共和国首都的一个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家庭，原名伊涅斯·贡沙·波亚舒。伊涅斯18岁进入洛雷托圣母传教女修会，并于1928年前往爱尔兰，一年以后她被派到印度传教。年轻的伊涅斯修女1931年发了初愿，取名玛利亚·耶稣圣婴德勒萨。因为她热爱礼修的圣女小德勒萨，在随后将近20年中，她都在修会办的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女学生教授历史和地理。学校位于加尔各答东部的恩塔利，后面就是莫蒂希尔，印度最大的贫民窟之一。这个现实的现状使得伊涅斯修女萌生离开修院为穷人中最贫穷者服务的想法。德勒萨修女日后回顾当时的情况说，她于1946年9月10日的夜晚感受到第二次召教。那个夜晚他在开往大吉岭的火车上亲身接触到极为贫困的处境，内心再次听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呼喊，我渴。这句话我渴变成了德勒萨修女灵修生活的座右铭，而且写在日后成立的仁爱传教女修会的每个会院和每个圣堂内。1948年8月16日，伊涅斯修女离开了恩塔利会院，换上当时印度最贫穷妇女穿的白底蓝边的纱丽。后来这一身纱丽变成了仁爱传教女修会的会服。从那时候起，伊涅斯修女便展开她全心服侍穷人的新使命，并改名为德勒萨修女。1949年3月，德勒萨修女的一个学生加入了她的使命，为成立一个新的修会奠定了基础。新修会正是以照顾穷人中最贫穷者和所有被社会排斥的人为使命，效法亚西西的圣方济各过简朴的生活。这个修会于1950年10月7日获得教区承认。在仁爱传教女修会的神恩中，包括特别敬礼圣母玛利亚的两个幅度。首先，效法圣母往见伊萨伯尔，帮助年迈有需要的表姐，服侍穷人中最贫穷者，不求回报。其次，敬礼圣母圣心，效法圣母的德表，尤其是她的谦卑、静默及深切的爱德。1952年8月22日，新修会并成立了临终者之家，照顾被医院拒之门外的众多病人。1953年，为了接纳这个修会日益增加的新修女，加尔各答总教区腾出新住宅供德勒萨修女使用。这个会院 至今仍是仁爱传教女修会的母院。随着修女人数的增长，新修会创办的服务中心和工作范围也在增加，从麻风病院到康复者恢复工作能力中心，以及救助被弃儿童或孤儿机构，无所不有。1965年2月，保禄六世教宗批准仁爱传教女修会为具有宗座权力的修会，并能在印度境外建立会院，扩展爱德工作。之后，仁爱传教女修会成立了一个度末观生活的分支和两个在俗修会，1981年还成立了仁爱传教男修会。与此同时，德勒萨修女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她于197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机构表扬她为克胜贫穷和困窘做出的贡献，因为贫穷也能危害和平。此外，德勒萨修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建立了友谊，两人多次会晤。在这位波兰教宗的支持下，德勒萨修女在罗马开设了三个会院，其中一个在梵蒂冈城国内的圣马尔大食堂服务。1997年9月5日，德勒萨修女在印度加尔各答逝世，享年87岁。在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意愿下，于1999年7月26日开启了德勒萨修女列真扶贫程序，比教会规定的5年提前了3年。2003年10月19日，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为德勒萨修女主持了册封真服礼，称她为慈善撒玛利亚人的典范。我们一起聆听由林振强作词、陈伟坚作曲、郑秀文演唱的《圣德兰修女加尔各答的天使》。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她穿梭臭又脏的废墟，地上病痛者也抱进手里，不舍弃。那天她不过20岁。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与那四季踏遍坑洞旧渠，把被这世界尽忘恶与背弃者都看顾，纵使艰辛不会后退，日复日也是这般，它不变。叫最灰暗处也有光线，每见快要逝世者，它心碎，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含泪说着，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大地上那远处那个修女，与那四季踏遍天边海角，不论碰上了是谁，若有急有虚都看顾。这天他不止80岁，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叫最灰暗处也有光线，每见快要逝世者，他心碎，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含着泪说，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我再次望他照片，看见 万千豪情的风采。
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她穿梭秋又壮的废墟，悲伤病痛这也抱进手里，不舍弃那天她不过20岁。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与那四季打遍坑洞沟渠，我被这世界尽忘，我与被弃者都看惯，纵使艰辛不会后退，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有罪暗悔处也有光线，每件快要逝逝者他心碎，但若照顾到最后那天，含泪说着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天边海角，不论碰上了是谁，若有疾有衰，都看惯，这天他不止80岁，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流住浓灰处也有光线，细细者他心碎，但若照顾到最后那天，仍自勉励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仍自勉励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